请雅鲁先生你谈谈对这几节经文的一个感受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真正的好牧师的动机、行动和慈爱的。谢谢。
好的，那这个我讲过以前读经的一个原则啊，就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就会注意圣灵的高亮，或者说注意到我们读经的时候以前哎怎么没注意这一点，对吧？所以这种往往是圣灵会对我们说话的一个方法，就是你没有注意到，那么可能会对我们有帮助。那么今天我在读这段的时间，我就注意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里讲了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也好，他把自己比喻作我是乳养的父亲，我是乳养的母亲，我对你们如何照顾，对不对？不对，包括这章后面也讲到亚细亚的时候，对于弗所的教会的人说，我怎么凡服侍主，凡是谦卑，眼中有泪，又历经试炼，杀这个犹太人的谋害，但是呢，我一直没有说，当给你们的属灵的教导，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对吧？我只是信靠你们，我也让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但是呢，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了，我被捆绑，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这是我开始祷告的。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可以领会的心情啊，包括我们爆料革命的战友，这就叫被捆绑中，就叫带着锁链的跳舞啊。
嗯，
他一方面他觉得被捆绑，灵里被捆绑要去耶路撒冷，另一方面人家又借着圣灵的预言，弟兄姊妹又劝告说你去耶路撒冷会有遇到困难，所以他这两难之间要去还是不去。所以我们讲讲，我们以此心情来读一下，你想想文贵先生现在身陷囹圄里的心情，他是不是也是这种心情，不知道前途如何啊，对吧？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啊，因为我在人生某个经历的时候，神引领我往一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不知道当向左当向右，
嗯，
我要离开我得救的教会母会，但是我这个观念跟不上，我觉得离开之后我会冒犯爱我的弟兄姊妹们，然后走向一个未知的这个人生方向，我又满了恐惧和不确定。所以我有一年之久常常在这个 DC 这个公园，一个公园，我是我祷告公园，每次踱步中午，每天中午祷告十年之久，但是那一年迫切的人每天中午去祷告，每踱一步都祷告神啊，求你引领我，我当向左呢还是向右，我到底是离开我得救的教会呢还是不离开，我有这样的选择，我有那样的选择，我该怎么办？所以他这种心灵的这种煎熬啊，特别是人在这种做出决定之后心灵的煎熬，这是我们有圣灵的引导我可以这样祷告。那很多人他没有圣灵引导的时候，你要知道他心灵的煎熬更是如何。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要来不来美国，我来美国我有生活的问题，我不来吧我又觉得里面又觉得不甘心，又要又来，所以这种就是这种心灵煎熬，灵里被捆绑觉得来，但是外面的魂里又知道遇到很多的艰难，所以痛苦的不得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以前教会的一个姊妹在美国得救的，她也是很艰难的经历，他是来美国访问学者的，他说要回去吗？孩子还在国内。他说要回去吧，就舍不得美国；如果不回去吧，就要孩子分离一段时间，这个煎熬。他说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他说他极其痛苦之中，他拿个硬币往上扔，掉下来之后，他做出个决定。当然，他做出一个决定，这种人生的这种选择的时候，这保罗他是怎么样？做出这个决定，对吧？所以这是我讲了保罗的心情。我多次讲，我们读经一定要读到人物的心情里。圣灵他在这儿微妙的，笔划，他都铺垫出人的心情，讲出人这种挣扎这种心情，对吧？所以呢，我再回头再讲，回答你这个问题和我开始提到的。我圣灵感谢圣灵高亮，我注意到的从来没注意到的一个细节，就是十三节。 就是这一段的第一段的十三节，
嗯，
我们先上船开往亚述去，那么意思是呢，在那里接保罗，因为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自己打算要步行。就是我从来没有，除今天之前啊，我真的没有注意到最后这半句，就保罗打算从这个托勒亚是吧？上次托勒亚让牛腿骨死里复活的，对不对？然后呢，特洛亚死里复活之后，他就不坐船，他可以坐船的，因为别人是坐船的，先上船了，从特洛亚坐船开到亚述去。那好了，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查证啊，我们一会儿谁能查证一下，就是特洛亚开船到亚述，它是一个多长的距离？如果这个地图我发一个截图给大家，你看它这个距离有多远？然后呢，我把它发过来。然后给一钩机看一看，这里一个地图，就是说他是从上次让他这个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是特罗亚，
嗯，
那么他是到亚述，他这个行程，他地图上看不是很远，然后我放在这个地图里面啊，看看怎么放过去，啊，放在这里面，放在这个 chat 里面。一个记可以放一下，然后我们也搜索一下这个特罗亚到这个特罗亚到亚述的距离，它这个亚述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亚述的距离是吧？看看网上有没有，它这个距离是特罗亚和亚述的距离，我们一下子找不到啊。这个
雅鲁啊，
哎，
我在准备这个功课啊，这个就是查经那时准备那时呢，似乎圣灵要我在这个十三节里面要仔细的学听一听，我就读来读去，我看不到什么东西啊，所以想不到这个是你会在十三节里面说出这个东西出来。这真是非常奇妙，嗯，
对，我接着讲，一会儿我们找，咱们我不知道多远啊，也许因为我放那个地图讲，咱们只能大概猜测一下啊，这个以主耶稣复活之后与门徒同行往以马忤素同行，大概是11英里啊，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走一天的路程，11英里，咱们假设一下，具体多少我们去查。我们回头再查查这个地理，就是说他本来是可以坐船，也许坐船是咱们讲1小时吧，对不对？
嗯，
他说我不坐船，我要去步行，我要定义步行，我要从特勒亚步行到亚朔去，你们开船去，他们开船他就等候，在那等候保罗呢，就是说这种等候这个保罗从特勒亚，他已经让牛腿骨从死里复活了啊，步行到亚述，这就描绘出保罗这种心情。因为我现在有点感动出来，因为我想起我2015年、16年、17年神引领我要走向不同的方向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确定神引领我。我讲过了，我们人生的难处就是，第一个是感而不动，圣灵感动我们肉体不顺服；第二个呢，我不是肉体不顺服，是灵里神引领我，我魂里不能体会。超越了我魂的能理解的，我不知道神的计划是要我离开我得救的这个福音派教会，进入灵运动中去学习圣灵的恩赐，然后圣灵才会给我讲大复兴的事情。这到2016年，然后2017年，神要让我完成博士学这个学位之后，要让我带领我参加爆料革命，完全都是整个就是超越我心思能理解的，然后在这种政治运动的框架中来传福音，然后来福音化中国，然后民主化中国中，和文贵先生这种在李文贵先生之领导之下，我们跟他有这种配搭，所以这种情景完全超越了我所能理解的情景，所以我这个感动就是当时我就是。一几数年之久，每天中午去踱步祷告，我去寻求神的引领。我觉得这里就是让我感动，想到我当时的感动，就保罗说，我现在到底去耶路撒冷，我是冒死的决心去的，但是我是不是，人家都给我预言，雅加布也好，弟兄姊妹都劝我，当然这是后面的事情啊，就是说别人又劝我， 说去了也有危险，可是保罗知道也是有危险，因为神对他有呼召，说你要到罗马给我做见证。我今天我冒了这个危险去了耶路撒冷，当然我死了，我去不成罗马了。虽然我在哥林多已经把罗马书写好了告诉他们，但是我做这件事情是不是出于己意，最后让神的权益，外邦人传福音的权益到我这里戛然而止，是我出于肉体最后做这件事情，让神的旨意不能成就了，对吧？但是他又一边走，他为什么不坐船？他说我需要一段时间独处，我需要一段时间思考，我步行的过程之中我就一路祷告的过程，所以我多花点时间，因为我现在到了亚述，我就要决定我到底是去不去耶路撒冷，还是说我要另外不同安排的行程。所以这段时间是他踱步，就是我讲那个经历，是他踱步与神祷告，迫切求神向他显现，与他印证的一个过程。他可能一边想一边说，我这个必须去耶路撒冷，因为你看到罗马这种情形，犹太人和外邦人不和，我一定要把这些小亚细亚这些果子们，这些外邦圣徒要交给我这些财物，我一定要带到耶路撒冷里，而且要祝福他们，告诉犹太人说，你在肉身中，你们带进了基督，带进了神的预言的纲要，带进了家谱，你们把这个祝福带给了外邦人。你看外邦人他们不仅得救了，而且呢还要把这些财物的奉献让我带给犹太人的教会，带进合一。他在最后他都不肯放弃犹太人和犹太人的和外邦人的合一。就是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二章十八节能讲出说，这个在耶稣基督里，在已经除去了外邦人犹太人的仇恨，使我们在一个基督里借着一个圣灵的交通，可以进前到父神的面前。他也讲了说，外邦人犹太人是在耶稣基督的房角石里，我们建成这个新耶路撒冷。我们讲启示录的时候讲了新耶路撒冷，他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他这个根基，他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房角石把它连接起来。他就说，这个犹太人啊，我真的祈求你们要理解神的计划，不光包括我们犹太人，还要把外邦人救恩带进来，做成这个新耶路撒冷的这个根基交叉。我把外邦人的祝福带给你了，求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想想能够最终还是接纳外邦人，不要在这里搞犹太律法主义，对不对？他一方面这么想，他就觉得说我这个做的是出于神的，我死了都值得。神也爱犹太人，我死了都值得。他一会儿又想，这个主耶稣早就告诉我说，你远远的去吧，你在耶路撒冷为我做的见证他们必不接受，你要远远的到外邦人中做见证。他又想说，哎呀，我这样去是不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啊？主耶稣这么教导我，多次这么教导我，多次我去犹太人他们不接受我，我又这么硬着去，这到底是出于我自己呢，还是出于神呢？所以他就极其痛苦。所以他在特洛亚让死人复活了，但是呢，他在步行到亚述的过程之中，他就一边踱步，他走多久我不知道啊，走了一天，走了两天，走了三天，走了五天，走了一个星期，这是他定义打算要步行。所以这个过程之中，就是他buy time 买时间，然后圣徒说，你们先去亚述等我，然后我需要一段时间特别祷告清楚神的引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之中，他就一边走一边祷告，一边流泪，一边这种，我就想起我那一段时间的经历，哇，我真的领会保罗的心情，真的是不明白神的引领，左顾右盼，左往不知道怎么走，往这么走吧，又别的考虑了，你这样走吧，又什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代价？往右走吧，就是又是那样的代价和结果。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挣扎的过程中，就是寻求神的一个过程，而且在我的经历中，你越是在这个寻求的过程中，神好像越没有给你清楚的引领。
对，
他越是等你决定来之后，神才给你。
选择之后，
对，我上次讲过我的经历了，就是一个韩国先知告诉我，2018年的对我预言，他说你要成为一个属灵难民，在你要神要成为让你成为尼西米一样的人。然后在政治上给你一个重要的位置，然后你的职责就像尼西米一样带领中国人敬拜上帝。 那个时候我哪知道，我都没参加暴力革命的，我觉得怎么可能逼迫我、啊、还是什么政治上给我这个什么重要这样的这种位置，这种预言，我根本都想不到。我就说，他让我说你必须成为美国公民，我就觉得说他这个话可能是出于他的魂的。他不是，我等到2019年他又来，我又问他，我说你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灵还是你个人的建议？他说绝对出于圣灵，所以我就申请了。申请了之后，圣灵就给我立刻一蒙印证，我的中国护照就被在一蒙中涂改，然后盖了一个章，这个章上英文的批准成为美国公民。所以我讲过，我一直祷告的时候，神也不给我回应，他就是给了我这个话语，我就等着我顺服。我一顺服了之后，神就给我引领。我讲过一个记得上次讲，就很多时候他其实不是说我们神没给我们引，神已经给我们清楚的引领了，但是我们的魂顺服不了，魂明白不了。所以等你魂挣扎，这个魂的挣扎顺服过程中，最后做出个决定顺服了神的，哎，神就给你印证。如果你在这个决定中你不顺服神的印证，一直搅扰，一直没有平安，所以你一直到你最后做出这个正确的决定，这是神引领人的一个常用的方法。往往是在做出决定之前，神也不向你显现，也不给你印证，因为你在挣扎中嘛。所以他这个从特罗亚走到这个亚述这个过程，我到底不知道步行了多久啊！我相信这段时间是保罗极其做出一个最后决定，他要不要去耶路撒冷的一段时间的考量。而等到这之后，他才，我想他灵力也定义了去耶路撒冷，对吧？我在英国的时候，我真的是痛苦啊，睡不凌晨。我说我去美国就这几百块钱，我活不下去。但是我心里就是觉得应该去，不甘。这个签证也拿到了，这各方面也都拿了，就是没钱。所以最后我真的是痛苦到一个地步，我说铤而走险，死就死了吧，我就去了。结果呢，在这里神就预备了一个教会，直接就，我痛苦了两天嘛，一两天，直接预备一个教会，就给我提供了所有的帮助，我也就解决了。所以，但是我在英国的时候，神没有告诉我说，没有打雷说啊，你去吧，到美国我给你预备着好地方了，没有啊，没讲。所以他这个就是最后还是在一个信心中，
对，
做出一个决定，冒险这种痛苦中。信心中做出一个决定，就是说保罗说我不去了，我觉得这种前途是未卜的，我还是走稳路吧，我就是走稳路，那就是整个使徒行传，整个圣经，整个很多都都在改写。所以他们在灵运动中，我们在学习先知性恩赐的时候，就老师常常讲，他说 faith spell as R-I-S-K， 就是信心常常等于这个英文这个词 faith， 其实等于冒险。当然我们不是叫你冒险啊，常常是无谓的冒险。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出个决定，就是说前途未知的时候，我这个信心到底是信靠神在那里会给我提供供备呢，还是说在我人的考量中，我能做到的去做，做不到的我就算了。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我每次决定，我当然我是这个鲁有点这个大胆的心，所以呢，我常常是这个信心的时候，我是选择这个 risk。我太太常讲，我要我绝对不会去这么做。但是呢，这个信心 faith 有的时候 spell as R I S K 就是 risk， 你能愿意为神 take the risk， 你对神有这个信心，神就有这个供备。
对，
好的，先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也其实不用查这个具体多久啊，它无论是5英里、10英里，总之一段步行的距离，它绝对是保罗一步一步祷告过来的。
对，在这呢，我们学到就雅鲁刚才的这个分享非常非常好，就是用他自己个人的经历哈去想，就是那时候保罗确实是不知道应该就是继续就是。向耶路撒冷去呢，还是就是留在当地呢，还是去罗马呢？他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纠结在这哈。那但是似乎他的决定呢已经决定了，所以他叫那些长老呢在这和他见面，而不是他去他们的教会，还有走其他的那些地方去那些教会。和那些长老见面， 而是为了要赶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呢就在约着这些长老呢在这儿见面。这一点呢也是哈，我们看到呢，虽然他还是需要就是想内心能验证一下到底圣灵要他上哪去，但是呢他似乎呢又做了这个决定，他要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而且呢就是圣灵已经通过其他的人呢告诉他了，就是他到耶路撒冷会遇见很多的困难、痛苦、迫害，甚至于患难这些东西，所以他就不知道，就是圣灵告诉他他会遇到困为逼迫，他是不是还要去？这也是就是更上一层了，我觉得哈。那如果当时雅鲁啊，当时他们告诉你，你一定要去美国，但是呢，你去美国你会吃很多苦，会遭逼迫的。你那时候会怎么样打算？这个，你猜想一下。当然没有这些事情发生。你会退后退？
上帝引领我们，就是给我们心中一个意念或者一个意向，但是又模糊。又足够引领你到那里去，但是又不清楚。你往前走的时候跟走岩洞一样，你只能有一个灯足够看明你前面一步两步的角度。为什么？这是有原因的。第一个原因，神不可能把你每个细节告诉你，告诉你你都知道了，就不需要信心了。不需要每步仰望神了，
但是在保罗这个故事里面呢，是已经告诉他他到耶路撒冷去会有，
他那还是前面的方向。这第二个，太多细节之后我们就怕了，也不知道。但是所以这种，比就保罗的经历，他告诉他去耶路撒冷会遇到这艰险之后，
对，
换我们很多人可能一怕了，恐惧进来了，
对，
就说我还是保命要紧吧。
对，
这个神的使命啊，耶路撒冷。什么外邦人、犹太人的合一啊？什么这个为耶路撒冷这个，因为主耶稣后来向他显现嘛，到耶路撒冷之后，主才向他显现，站在后面说：“你如何刚强的为我在耶路撒冷做的见证，你也要刚强的为我在罗马做见证。”这是后来的事。什么为主在刚强的在耶路撒冷做见证，放在脑后吧，我死了算了，我现在都死了，对不对？对，你看，比如说。这个以利亚就没有保罗这么刚强，以利亚都被神大大使用，杀了那么多的假先知，巴利的假先知，人家耶洗别就威胁他说，如果今天我不杀死你，我就不是我耶洗别，我就重重的发誓，就把耶洗别吓出精神病来了，跑了个地方，神说你跑这干嘛？他说：“我这人家
去躲，去躲，
对，人家杀死我，把他吓得出一种些恐惧。他看，所以圣经中主耶稣的就是那个雅各讲的，这个以利亚是我们同样性情的人，都是软弱，他的信心的祷告可以封闭天，让天不下雨。他就是这样。我们昨天高到不行，就是呼山唤雨，在加密山顶，然后把所有的假先知都杀死了。”神的火都从天上降下来，今天被人家一威胁，吓得就是跑到山洞里躲起来了。神说你在这干嘛？他说我害怕，我在这躲起来了。所以神的就这个风雨刮过，多次讲，都神的声音没在其中，但是一阵微风刮着的时候，神的话对他说，你要到哪里去？就怎么样？到那个西间去？神要下雨，就是那个神在微小的声音中说话，也是从这里来。就是说，你看以利亚这样的大先知，圣经中最大的一个先知之一，都恐惧被人的威胁，恐惧。所以做先知真的不容易的。今天你要敢对君王发预言，指证人家的不足和犯罪，对不对？像施洗约翰一样，你被斩，冒着被斩头的危险。你还要讲，所以这个保罗，这个真的是胜过了这个恐惧。这种恐惧啊，有的时候也是神对人的试炼之一。
对，
看你能不能胜过。
是的，你看在23节里面说的哈，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和患难等着我，就是他去耶路撒冷那儿会有患难和捆锁等着他的，啊，所以他就是有一些挣扎。为什么会挣扎？为什么他要步行？他就在这一段时间，他想得到上帝的更清楚的指示，但是这一指示没下来，就是要看你的信心在哪里。是有苦难等着你，有痛苦等着你，但是你愿不愿意继续的，就是去执行这个你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个事情，就是他要把那笔。就是人家捐的钱，那时候耶路撒冷这个教会有很大的经济困难，他要把这些钱呢拿过去接救那些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而且呢他也就是一个和耶路撒冷告别之后他决定去罗马传福音的这个决定。所以他明知山上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一点呢我们每个人就是有时候生活上也会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我们就要记住哈，保罗曾经有这么一个经历哈，他是怎么样就是战胜这个恐惧，坚持他觉得是对的事情要做下去。就像我们现在爆料革命的战友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黑暗势力对我们的这个压榨也好，对我们的一个迫害也好，但是如果战友们的信心是能够就是坚定的话，知道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情，我们坚定下去的话，那就会见到光明，阳光就会在照耀在我们身上。所以这一段时间也是我们一个很困难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坚信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就是对的话，我们就坚持下去。就像郭先生一样，他知道他做的事情是对的，所以他一定得坚持下去，也不会向黑暗势力呢做任何的妥协。那好，这一段圣经确实帮助我们很多哈。那战友们还有